我上个月到一些地方去讲课，有遇到几位年长的菩萨跟我讲说，他们有在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他有跟我说，可不可以把讲义也投影出来，这样，因为他用手机来看呐、啊，他用手机来看这个直播。所以我就说就比较难一点啊哈，因为我们的志工已经快要忙到晕倒了哈，所以不能再要求太多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们再看看哈，因为有一些在外地学习的，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拿到补充资料嘛，也没有这个纸本的经文，所以他们只是这样听的话，有时候可能不知道我在讲哪个地方这样哈，而且我又口齿讲得不清楚啊，所以他们就听很的，有些地方找不到是讲什么啊，没有看经文的话比较难啊，你看导师的这些文字，其实它也是有点深度啊，如果你只是用听，其实你也很难抓得到它的这个深意，所以最好呢还是在现场啊，对不对啊，你在看看录影看直播还是有差啊，所以大家能够来是更好的了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补充资料的部分啊，299页啊，那补充资料第一笔资料是导师的性空学探源这个地方啊，那就刚好解释到我们这一部经289经，那这里提到说，凡夫对于色法能够知道它是无常的，但是对于心法却不能够知道，这是站在凡夫的角度了，有没有？本来呢，他说导师说，色法有相当的安定性、安稳性，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日常用具啊，还有山河大地。可以存在百年千万年啊，你说它是长还错的有一点近情啊，因为它很稳定嘛，对不对？但是一般还能够知道它是变动不居的啊，虽然它是稳定，但是在现在的科学仪器啊也知道它是变动不居，但是偏偏对于我们的心法反而不能了达它的无常而厌离它，这是什么缘故呢？佛法说，这个就是我见在作祟，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就我见在作祟，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心法它是不是常的，它不是无常的啊，我们认为它是常的，所以一切无常，连心也无常，岂不是没有了我了吗？啊，所以众生害怕断灭啊，满心不愿意，所以呢在众生看来呀，法法可以无常，但是推到最后呢，自己的这个心啊是不能够再无常了啊，所以众生执着这个心法为常，是唯一执着的点呢，那依循这样的思想呢，所以就会出现唯神论、唯我论、唯心论啊，这种观念结合。那至于佛法呢，特别是阿含经，佛说色心是同样是无常的，导师就引了这一部经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一部经啊，四大是厌患离欲备舍而非是，然后后面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变转变啊，一生一灭犹如猕猴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导师的解释是说，色法尚有暂住的安稳性，心法则犹如猕猴啊，即生即灭，连住都没有，可以说是最最无常的了啊。所以，我们凡夫对于色心同样是无常的道理啊，假使不能圆满的理解接受，必然会走上非无常非无我的反佛教立场，就我们只要认为有一个常的东西，一个我的主宰，就是 非佛法的内容了。所以按照 这里这段文来看的话，其实佛陀说色法我们固然知道它是无常，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楚自己的心法也是无常。我们心法不容易看到无常，导师说其实就是我见，就萨迦耶见的作祟啊。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啊，我自己的观念啊是要坚持到底啊，我的观念是对的啊，就是一定要别人依自己的方式来做，那这个其实是很苦的啊，因为你把这个我啊扩展到最大最大的话，其实痛苦的还是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越懂得无我的人啊，他反而越快乐才对啊。虽然可以表达我们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是大众或者是多数那有个别的看法，我们就把这个我呢拿掉的话，那就是依当下的因缘而决定，依谁的意见来做也没关系，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比较能够快乐了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学佛啊，他很快乐的；有些人学佛啊，他不快乐的。你们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啊？
快乐，
快乐哈，嗯。所以我不用讲太多笑话，你们也快乐。这样太好了，我比较省事一点啊，嗯，因为我们在像我其实在外面讲课一个月哈，我发现呢，其实还没有来上杂阿含经那么有压力呢，因为外面是就这样一两天而已嘛，所以呢，去外面上课其实都是讲很浅的程度的啊，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参。啊，你不能整天都讲那个浅的啦，嗯，所以呢，我们就反正在杂阿含经比较能够读到深的内容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笔资料哈，导师在华语集第三册这里引到这一部经啊，二八九经也是提到心意识呢，日夜时刻须臾转变，一生一灭啊，就是刹那生灭。那这个 心意识呢，在杂阿含经本身其实它是没有区分它的含义的，就是在杂阿含经本身还没有去区分三者的含义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阿毗达摩论师呢，他们就区分为不同的意思了，他们依不同的经文脉络定义不同的含义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三百页啊，补充资料三百页，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哈。第四行这边，心意识这三个的差别呢，论师从字义去分别，那主要是因为经文有出现这样子的差别，所以论师就把它归纳起来而加以分别。其中啊，如下面的图表啊，婆沙卷七十二这里分别来看的话，它可以分成六类到七类的说法，就心意识有不同的依据，所以有不同的定义。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角注二，角注二刮胡一婆沙卷七十二，它这里呢大部分都是引气经，就是不是法句经就是阿含经啊。所以你看哦，远行是心，心业心，远行是心，就好像法句经有提到说，能远行独行，无声媚于哭，调伏此心者，解脱大部位。那这些偈颂呢，主要是说明心的功能，它可以远行也可以独行，就是它不需要别的心所陪伴它，它可以自己升起的，而且它可以远行，远行就是它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意思啊，它可以远行。就我们的心啊，它是很微妙的啊，嗯。那再来呢，第二就是前行是异业啊，异行，所以前行就跑在最前面的。所以他说法句经第一个偈颂有提到说，诸法异前行，诸法呢都是异跑在前面的。一尊一所引，一览静言坐， 苦乐如影随。他意思说我们造业、啊、都是我们的意业呢跑在前面的。如果这个为尊导、啊、为导引的这个意业、啊啊、就看他是相应于染杂染的还是清净的，那他造作的当然就是苦的果报或者是乐的果报就会跟随着他了。那续生是事业，这个事呢，行义事的事呢，就是续生。续生就是相续而生啊。啊，如契经说，入母胎时，事若无者，劫罗难等不得成就。所以续生就是相续而生，就是我们像那个大圆方便经有没有啊？这个事如果不入母胎，劫罗难，劫罗难就是那个。名色就是我们讲的肉团啊，哈啊，肉团就不得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站在阿含的角度来说的。OK， 那所以呢，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论师啊，按照不同的经典啊，把行义事差别为这么多类啊，我们不用一一讲啦，因为我们的。我们的这部经比较重要的是后面、啊、哈，我这个只是引出来给大家看说，因为这部经也出现行义事这一个这三个语词有没有，我们的经文本身有出现、哦、大家有看到吗？
有
哈，所以论师呢有这样的阐述哈。那我想那个阿毗达摩啊还有跟唯识有关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摄事分的注解，看301瑜伽师地论卷93啊，就注解这一部经的摄事分啊。那这里分成两段，一个就是凡夫拜道，第二段呢就是圣弟子、啊、就是懂得观缘起的地方的圣弟子、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这边有两三行的文字比较不好懂，其他的很好懂、啊、好，我们先来看凡夫外道。这里提到说，虽然能够观见，能够看见呢四大初的无常性，就很容易就看得见、哦、我们色身的四大的初的无常性。由于观察这个身、啊、虽然能够维持很久的时间、啊、但是它间中呢都会有增减，就是有强跟弱，有死跟生、啊、死时生时有取跟舍故。所以我刚刚在经文不是有说取跟舍就是死跟生有没有啊？就我们的色身啊，虽然能够安住很久啊，甚至于超过100年，但是呢这间中的这种强弱啊生死啊，我们便很容易能够知道这个色身它是不值得爱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四大所成身应该要有厌离圣解啊，就确认无疑的它就是一个无常的色法。以世间道离欲界欲，世间道就是禅定啊，禅定四禅八定，就以禅定呢能够厌离世间的五欲，不再染着这个色身。离色界欲啊，就是我们如果离欲界欲就得到色界定，对不对？那如果是离色界欲就得到无色界定。极致有顶，这个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啊、就换句话说，我们、啊、一般凡夫外道他也可以因为这个色身的老病死啊，而知道他应该要厌离的。所以一般外道他们也懂得修禅定远离五欲、啊、但是他们最高最高点还是到无色定而已，无色界而已、啊，但是对于这个色身的戏服来说还没有真正得到解脱。为什么呢？他说由于在 由于比比所得定中，就是这些外道呢凡夫所修的禅定当中啊，魔淫其事，魔淫啊，淫魔啊，淫魔，你去找字典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比如说抛光啊，抛滑，就是比如说一个石头，你把它磨制使它光滑，就是你把它很粗糙的石头，你把它淫磨啊，磨制为一个光滑的这个瓷砖，它意思就是调炼其心啊。磨制的过程就是调炼其心啊，调炼这个我们的心事，然后得到禅定啊。所以他修定呢，他只是在调炼自己的心，但是他只为我杂染而住，就是他虽然得定啊，心事呢也能够提升得很高层次，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我见身见，所以是杂染相应。复于后时尽受尽业尽啊，就如果说他生造那么高的禅定之后啊，他的寿命结束了，禅定的业也受，福报也受尽了，他就会还退生下，就是会升到下界了，会退堕到下界。为什么？因为他对于缘起法还不懂得观察，不善巧就是不懂得观察啊。这个就是凡夫外道，可以吗？好，第二段，圣弟子懂得观察缘起啊。那圣弟子的话呢，他就这里提到说，他懂得观察缘起之后呢，而但随观四大种生系无常性，未及观察是无常性。就圣弟子啊，他虽然懂得缘起，但是他只能够观四大种的色身，他只能够随观四大种的色身系的无常性，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到心事的无常性，因为心事比这个系的无常性更细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瑜伽师地论呢，他有把这个色法四大分成粗的无常性跟细的无常性。粗的无常性是什么呢？啊，凡夫外道没有粗的无常性，就是生老病死这种比较粗的啊，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细的无常性应该是有点像是观四大的特性啊，就是地水火风的特性啊，地有坚硬性、支持性这一些特性，这个是比较细的无常性啊。但是他能够观察色法的细的无常性，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心的无常性，为什么呢 ？OK， 他这里讲了理由，他说四大种经九十住，我们这个四大所成身，能够经历很长久的时间安住啊，常相可得。就是他恒常不变的相貌啊相状呢，很容易让你觉得他是不会坏的。刹那相视相续随转，其无常性难可得故。就是大家把那个逗号拿掉哈，刹那相视相续应该是连在一起比较好啊。刹那相视相续随转，其无常性难可得故。他意思是说，昨天照镜子也是这样，今天照镜子也是这样，所以你很难观察到它的无常性。就四大的那一种维系的无常性呢，你很难去觉察它不同。但是它有没有变化？有，我们在医学上、科学上已经有证明，我们可能一秒钟、一分钟，我们的细胞已经有新陈代谢几千万倍哈，那这个就是肉眼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会执着这个色身是有常相、有不变的，那这个就是细的无常性，其实是不容易去发现的啊。我们要透过禅修啊，透过禅观就可以。好，再来下一行，事的无常性初显易得，哎，很奇怪哈。他说事的无常性反而是非常初显可以了得的，可以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刹那刹那所缘易脱， 易脱，这个是古文哦，现代文怎么说呢？现代的话啊，刹那刹那所缘很容易就更换了、啊、就更换所缘，一直切换所缘、啊、我们的心事呢是很容易 变化那个所缘的、啊、一直想这个一直想那个，总之就是跳来跳去的。其相转变无量品类有差别故，其就是所缘，所缘的相状、啊、转变呢非常非常多的种类，根本都计算不完。所以你看有一些人的心事、哦、他粗糙到呢他自己那个心事的所缘、啊、变来变去连他自己都没有感觉，但是身边的人呢就觉得他乱得要死，这个人你知道吗？你看他讲话、哦、有一些人、哦、他一直都是讲这个主题、哦、他会拉到别的主题，然后一直在发挥，然后他回来一下子又跳到别的主题，就你跟他讲话很累，他一直都没有一针见血这样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讲话、哦、就是他没有观察到自己的心事的这种、所缘转变的快速啊，你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的心念散乱的话、啊、就是凌乱的话呢，你就很难去主导自己的心，要保持正念正知。哎，你要保持正念正知、哦、你才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针对问题来回答问题、啊、而不是一直在绕海边，绕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易脱、啊啊、就是容易切换所缘，我们的心念啊。虽即此事无常性相，虽然这个心事呢它是无常性的，品类无量品类初显易得，就是它太多了，而且也太容易发现它的这种切换、啊、不过呢就是因为它很维系、啊、所以呢我们虽然知道它是无常性、啊、但是你也很难识别它，或者很难能够进入到他的一种真正的相貌。那这种心事的、刹那生灭呢，所缘变化，瑜伽师地论说唯有慧眼才能够看得清楚。慧眼的话就是得法眼、啊、就是得慧眼、啊、就是能够看到、名色法都是无常性，这个名色法都是无常性。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啊不容易，虽然我知道我的心很容易转换所缘，但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啊。比如说我自己打坐，我注意呼吸，我们注意一分钟啊，不到一分钟，才三四秒啊，就不晓得跳了多少个念头出来啊，你很难阻止他一直注意呼吸的、哦、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很平常没有训练它，所以你一坐下来你即使一分钟你也很难保持不中断。所以有一些老师呢为了要安慰我们这些脆弱的众生，就说你虽然是中断了，但是你还想到现在是第几个号码，也不用重新再来了、啊、不然你一直数到一数到十，每次数到五呢要重新再来，奇怪，除了一小时还是一到五过不了六样啊。因为我们的心是很粗的、啊、我们的心是很散乱，所以我们平常啊平常自己就要多摄心，没事的时候啊要自己要懂得摄心啊、嗯、好，再来，四大种身有增有减有取有舍，那这个就很好懂了啊、四大种身就是有强弱死生，有吗、啊、你自己写哈。其无常性尚为非理肉眼境界，何况于眼。这里、啊、我是用导师的汇编的标点版，但是我自己一直读都读不懂，后来我去查这个、啊、妙经长老的他们这个系统在解释啊，他们把那个何况于眼这里就句点了，我觉得比较合理。何况于眼这边句点，缘起善巧是连到诸圣弟子那边去， 比较好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懂啊。就其无常性，尚为非理，肉眼境界，况其语言啊？到这边结束。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尚为非理，这个含清净解释说，这个非理呢，就是非比量可知，比量啊，非比量可知。为什么呢？因为肉眼呢、啊，只能够看到呢现前的现见的境界，肉眼只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眼前的东西啊，现见啊，现量的东西，就比量的东西呢，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呢，他这句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其无常性，尚为肉眼看不到，肉眼看不到非现见的比量。因为肉眼呢，它其实也是看不到的，就是有很多啊比量能够知道的情况啊，我们也看不到。比如说，我们说以现在的这种色身的这种啊。比如说现在以现在健康来说了哈，我现在这个身体的健康，比如说我去做体检，我可以预测下个月我的色身会更好还是更差，我们大概可以推算的嘛，对不对？你现在的体检报告来看，医生也会跟你讲，哦，你这个报告很好。像我哈，我很好笑，我去体检哦，上两个月四月份我去体检，医生说，哦，师父你的报告很好哦，你不用每年来哦。我意思是知道他意思就是不要浪费健保啦不用每年来体检。他讲，我说医生，虽然我的体检报告是这样、哦、很好，但是呢我家族呢有洗肾的啦，有高血压啦，有糖尿啦。他说，哦，这样哦，这样你要再来排来做一个检查所以呢，意思说我们的色身、哦、比如说我可以以这个报告来看，我可能在这短期内它不会出现状况，但是因为我们家族性有这个病史、哦、那你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年龄它会出现一些状况你不知道。所以医生为了要让我们就是能够得到更安全的这一种啊心理准备呢，就是多做一些细微的检查。所以就是这里的意思啊，就我们肉眼呢其实是看不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呢在我的身边啊，包括我们的师兄弟啊还有家人啊，都有这种怎么讲案例啊，就是说他到了某个年龄呢，这个病发这种基因呢到了那个年龄他就发作了。我弟弟就跟我讲，他说肾脏不好的情况呢，以他的经验呢，就是40岁上下，就我们的家族啦，40岁上下他就会发作的了。如果你超过40岁，像我现在已经超过很多了，他就说师父你应该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他说40岁上下才会发作那个肾脏不好的那个他是叫什么肾肿囊啊啊，因为我家族有那个啊、嗯，所以他们还是医生还是为了要我们谨慎，还是要做检查啊。嗯 ，OK， 好，那下来缘起善巧诸圣弟子，哈、啊，就是有缘起善巧的圣弟子啊，他想要悟入最维系的这种事无常性的话，那就要他就要从缘起啊去做如理思维。那怎么如理思维呢、啊、这句话接下来这句话、哦、它有一些术语啊，大家要注明一下。犹能分别，玄奘大师、哦、他翻译很好读的，就四个字四个字。犹能分别，分别什么呢？堕自相续，自相续就是我们自身的果报身，果报体，我们自己的果报体。他说我们要能够分别观察自己的果报体在触对境界所升起的种种感受的时候啊，你要去了别它是苦乐忧喜舍，你要明明白白它怎么升起，升起了对我有没有戏服。你如果在这个触受 差别分位当中你能够如实了知，这个就名为悟入是无常性。所以如果按照经文跟论来看的话，要悟入这个心事的无常性，它还是要从触受 去用功，这两个地方触受这两个地方。感觉上呢，这两个地方我们如果有修四念处的话呢，很明显的就是受念处跟心念处的地方。其实如果你包括那个自相续啊，就是自己的色身果报体的话，应该是身受心都有。色身啊，就身念处，然后触受啊，就是受念处，然后你了知他的这种苦乐忧喜舍对自己会不会产生烦恼，贪嗔痴的烦恼，这个就是心念处，由这个才能悟入事的无常性啊。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呢、解的是蛮好的了哈。好，再来呢，就是如果能够成就这样的知见啊，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知见哈、它比较像是那种得圣道的人呢、见次于诸受啊，见次能够于诸受呢所依止的色身，所因诸处起一切名所摄行，名就是我们的心王嘛哈，名所摄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指心心所法，心心所法，就我们会观察到呢，种种的受呢是源于色身，源于对境的处，然后会产生相应的心心所法。因为感受就是由处而来，处是由六根而来啊。那相应的心心所法我们当然也就要知道咯啊。那如果能够观察到这个地方，就能够升起厌离，还有圣解，然后得到解脱啊。然后如果得到解脱的话，能够安住毕竟啊，就是能够就近安住的话，那他就能够住在两种涅槃界，有余一涅槃界跟无余一涅槃界。有余一就是有五蕴身，就是他从五蕴身得解脱。那最后呢，入灭的时候啊，舍掉这个五蕴身，就是无余一涅槃界，可以吗？好，所以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我觉得 解得也相当好哈。好，再来呢，在阿含经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猴子的譬喻啊，取舍啊的譬喻，比如增阿含经第三跟第四经啊，卷四的第三第四经，第三经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它的翻译很奇特啊。佛陀说，我不见一法快速如心啊，快速到跟我们的心是那样，无譬可喻，没有譬喻可以比喻，犹如猕猴。你看佛陀的话很好笑，他说没有譬喻可以譬喻他，但是又好像猕猴。到底是有没有譬喻，我就觉得你到底是讲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读古文有时候你不要那么在意那些文字啦，你要知道他要表达的就好。对，强调的是如猕猴，取一舍一，心不专定啊，心意如是。你看哦，前想后想，其实就是想前想后了哈，前想后想所不同。好，再来这个就比较难解一点哦。他说，以方法不可磨测，心回转即那个变呢，是可有可无的啦啊，在别的版本是没有那个方便的变，所以直接用方法应该比较好，就是。以方法不可磨折，心回转即，就是因为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就是预测到，能够测量到这个心回转的速度啊，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都检测不到这个心啊，就是更换所缘的速度是快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诸比丘，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啊， 那比丘修心修行啊，应该要降伏心意，令去善道。所以你看，这个是佛陀的教导，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念呢还是转变很快，但是我们要自己调伏我们的心念呢，要向于善道，要往善的方面去决意啊，不要往恶的方面。那下一经呢，差不多的啊，差不多，只是少了那个难解的文句而已啊，所以这部经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经啊，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二九零经。啊，不是哦，二九一哦，我们的补充还有一段哈，OK， 我们继续看补充资料下面哈，补充资料下面，那这一个资料呢，我也是参考我们的老师整理的一个对照表，我觉得他整理的也是挺好的，就是杂阿含经是二九零经，对不对？对应中阿含是162经，分别六界经，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经哦，这一部中阿含。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经，很有名的一部经。我们来看杂阿含哈，先看右边啊。世尊，愚痴凡夫于四大色身生厌离欲备舍，但非是。为什么呢？因为色四大色身有增有减，有取有舍。但是对应中阿含哈，他开展的非常的详细，有阿毗达摩的这一种气氛啊。那这一个谈到四大，对应中阿含哦，他很详细。我们来看一下301的这个第一段哈，什么叫做比丘不放逸慧？不放逸呢？若比丘分别生戒，这个生戒啊，就是我们四大所成身呐 啊，四大所成身，有内地戒，有外地戒。内地戒呢，就是法毛、抓齿、皮这一些啊，就32分身的其中属于地大的。成分地大的内容，包括粗细的皮肤，还有呢肉、骨头、筋、肾、心、肝、肺、脾、大肠、胃，还有粪，这个就属于地大的内地界，就我们色身里面的内地界。好，我们看下一页哈，302右边。外地界呢啊，内地界还有外地界，外地界就是总说一切地界啊，那所有的地界呢都是无我，一切非我所有，我非彼有啊，就是我不属于地界，地界不属于我，也非神啊，没有灵魂。这样的观慧呢，知其如真，就是如实之见，心不染着于此地界，是名比丘不放逸慧。如果你按照这部中阿含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是一个不放逸的修行者啊，要懂得观察六界。这里所讲的是六种界啊，地、水、火、风、空、室。就是在中阿含是六界啊，六界，但是在我们杂阿含是四大啊，四界而已，就少了一个空了啊，少了一个空。OK，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说，地大呢有分成内地大跟外地大。这个是有两种解说的，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开音法师有跟我们解释啊，他说我们观察四大呢有分成内四大跟外四大， 这个外四大呢有两种解释，内四大如果按照这部经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对不对？那 外地大呢就是有可能是指我们皮肤外的第四大，皮肤以外的，不是皮肤以内，皮肤以外的。比如说风吹来我的色身有感觉凉，就是会升起热受，所以外四大是指我们的皮肤，我们色身的外表能感受到的四大。比如说天气很热，我们的皮肤会觉得烫烫的，有没有？那这个就是火大。那如果是黏黏的呢，就是水大。所以 外四大呢就是我们皮肤外感受到的，这个也算外。第二种 外地界呢就是外在的了，包括其他众生跟其他山河大地都包含。所以它有两种，外呢有分两种，一种是皮肤以外，一种是我以外，两种。那不管是哪一种啦，总之就是最后你都是要观察一切都是无我的，那不染着这种地界为我，这个才称为不放逸。好，第二呢他就有提到内水界，有没有？那内水界呢就是有脑膜就是脑髓哈，眼泪汗等等哈，那这一些就是内在的液体啊，内在的液体。外水界啊，就是也是一样咯，跟刚才所讲的一样啊。好，刮胡山内火界，就是我们体内的火大，就是热身、暖身、烦闷身、温壮身。这个温壮啊，另外一个版本是在，就那个温度在我的体内，就是身体的温度啊，体内的温度。那体内的温度呢，它就可以消化饮食，所以我们消化饮食呢是要靠火大的。所以我们身体有些人说消化不好啊，有没有？消化不好就是因为它体内的火大太弱了，它没有办法消化食物，所以你要去加强自己体内的火大。我问大家怎么加强体内的火大？运动，还有呢？生气。还有就是你可以吃姜啦，就是你可以靠这些物理的东西来提升自己的火大啊，或者是温补的东西啊，这个都是的。像冬天要吃一些药膳，其实就是内四大的调和啦啊。好，刮胡四内风界，我们体内的风大就是上行风、上风、下风，什么意思呢？上风下风是什么？上面的风是什么？呼吸，还有打嗝啊，打嗝就类似上风啊。所以上其实就是肚脐以上啊，如果肚脐以下就是放屁啊，就是下风，就是像放屁那种啊。那其他的像节节风，这个节节风呢，我查它的意思是关节跟关节之间流动的风。我们关节有风的，不然我们的手不会动。它关节跟 关节、啊、它有缝隙，所以我们的风大是可以推动骨头跟骨头的移动啊。再来是外风界啊，第五内空界。空界的意思就是我们体内的空隙，眼空、耳空，这个不是十八空啊，这是空隙的意思。我问大家，眼空是哪里？眼空，眼睛有空隙吗？你们觉得眼睛有空隙吗？如果没有空隙的话，我们眼泪不会流出来了，你知道吗？它没有地方可以流那个水出来 啊，所以其实内眼界呢，它应该也是很多这种空隙的啊。 比较粗糙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咽喉啊动摇啊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这些啊这些嘴巴的空隙啊哈、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空界了啊。好，那还有外空界。好，再来呢最下面就是心意识，杂含是心意识，有没有？那中阿含就是识啊，就第六种界。唯有余识何等为识啊，就是苦乐忧喜舍五种识，所以跟我们杂含讲的是一样的。好，我们看补充303啊。我们看中阿含就可以了。好，第二段这里，第二段这里呢他就广解五种受五种事，他这里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你看哦，比丘刮胡意，比丘因乐更热，这个 更热呢就是触的意思，不同的翻译啊，更热就是更热啊，就是触的意思，故生乐觉，觉就是受的意思，所以它是乐触的缘故而生乐受，可以吗？比乐比觉，如果它能够 了知乐受，那乐受、如实了知乐受之后，它就名为了知知觉乐受，知觉乐觉，第二个觉就是受了，第二个觉就是受，好，以此类推，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觉察触生受，由触而生受，那跟杂含一样，就是由乐触而生乐受，所以苦乐忧喜舍这五种，以此类推。好，我们看最后的譬喻，杂含是两块木板相摩擦生火，对不对？中阿含是犹如火母啊，有没有？因转及人方便热相故而生火。其实这个火母呢，在巴利的中部里经里面啊，它也是指两块木板，两块木板，这个火母啊，也是指两块木板相摩擦而生热。生了 热度之后呢，就火就升起了啊，所以它跟杂含是一样的，所以离开了这两块木板，那火也就不见了啊，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呢、现在的乐处啊苦处啊这些让我们有种种的感受产生，如果我们不要被这种受啊五种受系缚，那我们就要离开五种处啊。所以你看最后一行，中阿含的最后一行，他说唯存于舍即清净也，有没有？他说这个苦乐忧喜舍，那个舍啊是最清凉的。不过这个舍感觉上跟那种不苦不乐的舍应该是有一点不一样吧啊，唯存于舍即清净故，这个舍应该也是不再有贪爱了啊。好，那我们就补充到这边啊，我们休息一下。